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灵修创世纪十六章，主题是人的介入害人害己，神的介入带来安慰。上一章记载了神第四次对亚伯拉罕说话，坚定神的应许。神还特别的指定从亚伯拉罕本身所生的才是承接应许的后嗣。神既然如此的应许，那么人是不是该做点什么呢？其实这位神所应许的儿子要等到创世纪第二十一章才出现。那么从十五章到二十一章，这中间发生了些什么事呢？今天我们就来看创世纪第十六章，记载了一个插曲，叙述人的介入害人害己，神的介入带来安慰。在神所赐的应许之子来到之前，人介入了，以自己的方法试着要成就神的应许，却酿成了大错。神的计划原本完美无瑕，人却因自己的私欲和不幸添加了不必要的麻烦。即便如此，神的旨意仍然畅通无阻，但过程中人必须自食其果，经历了原本不需要经历的苦楚。在人的愚昧和糊涂酿成的大错中，神介入了，以自己的慈爱和怜悯来寻找那受累的人，安慰那受伤的人。亲爱的，您今天是否也在等待当中？神应许了，但您等了又等，是否没有看见任何的进展或改变？开始想要放弃了，开始有一些自己的想法，想去做点什么？今天神要透过创世纪第十六章来对您说话，要耐心等候，不要用自己的方法介入在神完美的计划中。又或者今天您因为别人的愚昧成为了受害者，别人做的决定牵涉到您，使您落入了困境，今天神也要透过创世纪十六章来对您说话，神要介入您的苦境中来安慰您。第一段落，创世纪十六章一到六节，人的介入害人害己，以自己的方法酿成了大错。第一节，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，撒来压力一定很大吧？神已经应许了给他们一个儿子，但他却一直无法怀孕，这时候已经七十五岁了，怎么办呢？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，是埃及人。撒来按着自己的小聪明想到一个自己的方法。第二节，撒来就对亚伯兰说，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，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。今天的我们听见一定会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吧？撒来埋怨神使她不能生育，既然神不帮助她，就用自己的方法去得着她想要的，不惜代价就是为了要得着儿子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亚伯拉罕竟然听从了撒来的话。就这样，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。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。第四节，亚伯兰与夏甲同房，夏甲就怀了孕。她见自己有孕，就小看她的主母。撒来自己的方法，结果害了自己。撒来却埋怨丈夫。第五节，撒来对亚伯兰说：“我因你受屈，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。她见自己有了孕，就小看我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。”第六节，亚伯兰对撒来说：“使女在你手下，你可以随意待她。”撒来就苦待她。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。这时候是不是觉得亚伯兰进退两难呢？如果待夏甲好，就变成了偏袒小三，没有尊重妻子的感受；若随着妻子的意，感觉又很不人道，不近人情，任凭妻子苦待使女。其实这进退两难的纠结原本就不是神的心意，不是神量给他们的，是他们自找的。从这一段的记载，我们有几方面的学习。第一，不要用自己的方法介入神的工作。撒来用自己的方法试着成就神的应许，这是非常愚昧的，必自食其果。神的应许原是好的，但我们必须按照神的方法和神的时间。用自己的方法去得回来的，往往给自己添加了麻烦和苦楚。新约圣经称之为按着血气。使女夏甲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，是靠着自己的方法，不是凭着神的应许。许多年后，撒来生了以撒就很不一样了，是凭着应许生的，是承受产业的。亲爱的，我们追求主的人不要凭着血气行事，不要以自己的方法来成就神的应许，因为血气并不成就神的意义。 比尔要持守和神心意的婚姻，就是一夫一妻的婚姻。撒拉的建议把自己的使女给了亚伯兰，导致婚姻里有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，这绝对不合神的心意。一旦偏离了神的心意，就会卷入种种的问题，特别是家庭的纠纷。撒拉坏了神所设定一夫一妻的婚姻，带下世代的家庭纠纷，因为神设立的婚姻是不能容纳两个女人或两个男人。今天常见的婚外情，外面藏着小三，又或者婚前同居，都不是合神心意的婚姻。但愿我们来持守神所赐那神圣的婚姻之约，不要走偏了。第三，我们要服从神设立的婚姻次序，丈夫是头，妻子要顺从。这里撒来如夏娃给了丈夫一个非常愚昧的建议，这里亚伯兰如同当初的亚当，听从了妻子愚昧的建议之后，犯下了无法挽回的错失。其实这是亚伯兰早已经与神谈好了，从亚伯兰生的才是承接应许的后嗣，而且当时听了神的话，亚伯兰就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那么为什么撒来还要多此一举呢？如果撒来愿意等，历史就会很不一样了。如果亚伯兰爱撒来而不是溺爱，愿意花时间再次的重复说明神的应许，宁可拒绝撒来的建议而惹怒了妻子，也要坚持等候神的时间，那么历史就会很不一样。当时撒来因软弱和不成熟而有过失，但他从失败和后来的等候经历中学习并成长，后来他确实因着信过了生育的岁数，却还真的怀孕了。新约圣经形容，这是因为撒来以那应许他的神是可信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新约圣经对撒来的评语还是挺高的，他被列入了希伯来书的信心伟人名单里。姐妹们，今天我们看见撒来所犯的错误与当初夏娃的一样，给我们姐妹们一个很大的警惕，不要自以为是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或以外柔内刚的撒娇劝说，或以强悍的压迫，又或以碎碎念不停的唠叨尝试着说服丈夫，虽然得逞，却反倒害了丈夫，害了自己，破坏了婚姻和家庭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弟兄们，你们做丈夫的也不要盲目的听从妻子的建议，丈夫是神设立家里的头，有权柄也有责任带领这个家走在神的旨意里，而不是盲从的听随妻子的建议。姐妹们，当你给丈夫的建议丈夫认真听了，祷告了，明白了神的心意，然后做的决定是按照神的旨意，而不是盲目的采取你的建议，那你就真的是有福了。虽然你心里会不舒服，但你要哈利路亚感谢神，因为敬畏神的丈夫是值得我们托付一生的男人。 Amen。 当丈夫带着全家谨守神的话语，这个家就不会因为妻子的无知而受亏损了。今天从这段经文的领受送给大家三方面的忠告：一，不要用人的方法去成就神的应许；二，妻子不要乱给建议；三，请丈夫适当的对妻子说不，我们会非常的感谢您。接下来我们继续的往下看，这时夏甲逃出来了，她一个手无寸铁的孕妇，自己逃出来之后日子如何度过呢？或许您觉得她活该，因为她对自己的主母态度恶劣，又或许你同情她，因为是撒来的愚昧酿成了大错，导致她受牵连，这叫做悲罪，因为他人犯了错而导致你成为了受害者，而且同时又反过来去伤害他人。那么神是怎么看的呢？我们怎么评论夏甲其实并不重要，因为最重要的是神怎么看，神怎么处理撒来和亚伯兰留下来的烂摊子。第二段落16:7-16，神的介入带来安慰，使人怜悯那困苦受累的人。7-8，神找到了夏甲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。原文的意思是神去寻找夏甲，在水泉旁找到了他。神真的好爱人，他是如此的眷顾人，即便夏甲是因为自己对主母恶劣的态度才招来的苦待，但神仍然眷顾他，寻找他。无论问题是撒来，是夏甲，或是亚伯拉罕，神都知道。神眷顾人，施恩怜悯，主动来寻找帮助困苦的人。8，神对他说，撒来的使女夏甲，神称她为撒来的使女夏甲，她的身份神是知道的，但神并不藐视她为奴的身份，神仍然来寻找，来帮助她。神问她，你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？我想夏甲要去哪里就连她自己也不知道。夏甲说，我从我的主母撒来面前逃出来。亲爱的，您知不知道神是主动寻找人的神？当初亚当夏娃犯罪了，神主动的来到他们当中呼唤说，你在哪里？ 该隐生气了，神就主动地对他说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并教导他要制服罪，不要被罪所胜。该隐后来杀了亚伯，神再次地对他说话，问你弟兄亚伯在哪里？这里我们看见神主动地来寻找一个逃跑中的使女，说你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？神是那撇下99只羊去寻找一只迷路小羊的好牧人。直到如今，神仍然在寻找他所爱的孩子们。亲爱的，你在哪里呢？你的兄弟在哪里呢？你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呢？9到12节，神引导夏家，并赐他应许。9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，你回到你祖母那里，伏在他手下。夏家逃避他的祖母，神却要他回到他祖母那里。身为一个使女，他原本就该伏在主人的权柄之下，神要他回到他原本的岗位。不但如此，神要他回到一个敬虔的树林遮盖里，那里有祝福的泉源，将来他的儿子要因亚伯拉罕得福，成为义。如果夏甲回到埃及，他与他的后裔就会完全的与神脱节了。在我们逃避中，很多时候神要我们回到我们要逃避的环境里，不是要为难我们，不是要压榨我们，而是要释放我们，扩张我们，帮助我们。当我们逃避，我们就无法胜过，无法突破。神继续的对夏甲说，10节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甚至不可胜数。这是神要赐给夏甲的祝福，但他必须先回到他所逃避的祖母那里，并且顺服在撒来的权柄之下。神应许 I will multiply， 神要亲自的使他的后裔极其繁多，这是神的应许。再次的回到创世纪1章28节的祝福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这部分与亚伯拉罕的祝福一样，但其余的就不一样了。因为夏甲生的是凭着血气生的，不是凭着应许生的，不是亚伯拉罕的继承者，不是神所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儿子。即便如此，神仍然眷顾他，神仍然赐福给他的后裔。11节，神说，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，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。神告诉夏甲，他的苦情神听见了。从人的角度，他是活该的。如果我们如此拘泥于人的对与错，我们就会觉得人受累是理所当然，我们会越来越 judgmental， 经常的论断人。神今天让我们看见什么呢？神的怜悯和慈爱超越人的对与错，超越他人的软弱和错失。神来帮助他，教导他回去伏在祖母的权下，并且不需要担心，因为神是听见的神。神给他儿子的名字以实玛利，意思就是神听见。神要他和他的后裔知道神是听见的神。12节，论到以实玛利，神说他为人必像野驴，他的手要攻打人，人的手也要攻打他，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。野驴形容狂野狂傲，自由奔放，不受束缚，不愿屈服，不喜欢安逸的缓慢步调。因为他不受拘束的野性，所以与人之间不断的有争执。从圣经后来的记载中，我们看见以实玛利是游牧民族和商旅，在西南亚拉伯半岛等地方出没。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其实不全是以实玛利人，还包括了闪的后裔、亚伯拉罕之后与土基拉的子孙，以及以扫的后代等等。传说中，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也声称自己是以实玛利的后代。对于以实玛利的后代，其实神仍然眷顾他们，如同神当初2次寻找迷惘的夏甲一样，神今天也在寻找以实玛利的后代，要把他们带回神爱子耶稣基督的国度里。今天神在各地兴起基督徒加入牧宣的行列，把福音带进中东地区，并传回耶路撒冷。神把爱阿拉伯人和爱穆斯林的心放在教会当中，兴起人为他们祷告，传福音给他们。国度复兴报有一篇文章如此的报道，上帝要使以实玛利的后裔与以撒的后裔再次的合一。现今已进入了以赛亚书19章的预言，就是上帝要把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结合在一起，也就是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，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。13到14节，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，因而说，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？所以这井名叫毕尔拉海莱，这井正在加底斯和巴列中间。夏甲在此经历中认识了神，遇见了神。看顾人的神 El Roy 是其中一个记载在圣经里神的名字，就像 El Shaddai 全能神，看顾人的神是 El Roy。 Roy。 无论你居高位或处卑贱，神在乎你，他的眼目一直在你身上，他的视线从来不曾离开你。到什么地步呢？诗篇139篇告诉我们，就算我们逃到地极，神也在那里，就算我们躲在黑暗中，神也看见我们。阿们。15-16节，夏甲顺服神。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，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。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，亚伯兰年86岁。亚伯兰终于生了一个儿子，但这不是神应许给他的应许之子，还要等到创世纪21章才会看到应许之子以撒的出生。以前我总是觉得以实玛利的出生是一个错误，是一个 mistake， 因为撒来的愚昧才会有的一个问题人物。但这次读的时候，发现神对以实玛利和他母亲夏甲仍然眷顾。虽然他不能取代以撒，但神仍然眷顾他们。在神的眼中，没有一个人的出生是错误。今天的世代，有些孩子的出生因人淫乱的罪而怀上，或父母不小心怀上，看是一个不小心，一个意外。但在神的眼里，每一个孩子都是神宝贝的孩子，神必看见，神必听见。阿们。最后我们来回应与祷告。从今天的经文，我们看见人的介入害人害己，神的介入带来安慰。让我们从其中吸取教训，也从其中得着安慰。从以下三方面我们来祷告回应。第一，神有他完美的计划和安排，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方式去成就神的应许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那么多丰富的应许，求你帮助我们降服在你的主权中，等候你的时间，等候你的作为，等候你的指示。哦，主啊，当我们什么时候想用自己的方法去成就你的应许，求你一定要拦阻我们，帮助我们做妻子的不要乱给建议，不要坏了好事又怨天尤人。也求主帮助我们做丈夫的有勇气有智慧，适当的拒绝妻子不合神心意的建议。主啊，我们相信你的应许是最好的，你的时间是最好的，你的方法也是最好的，我们愿意降服于你。第二，神听见我们的苦情，神看见我们的遭遇，神在寻找帮助我们。亲爱的，你是否也有同样的遭遇，觉得很孤单很委屈，没有人听见，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在乎？其实您知道吗？神都知道您的一切遭遇，包括别人对你说的每一句难听的话，贬损你，诋毁你，欺压你的话，神都听见了。让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听见我们的苦楚，看见我们的不容易，而且你还亲自的来寻找我们，安慰我们。主，你是主动寻找人的神，你看见我们的苦楚，听见我们的冤情。在每一个世代中，主，你就是如此的来寻找那困苦那受屈的人。无论人是在犯罪中自食其果，或是在别人的欺压中饱受苦楚，你主动的来寻找人。主啊，100只羊迷失了的那一只，你会去寻找。感谢你，我们是被你寻回的羊，我们也愿意与你一起去寻找那迷路的羊，去寻找像夏甲那样漂流在外、迷失方向、不知所措的人。第三，你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？主啊，今天你也在问我们，你从哪里来，你要往哪里去？很多时候我们逃避现实，逃避问题，我们也不知道该往哪里逃。主啊，今天你在寻找我们，你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？主啊，原来你一直都在看着我们，听见我们有声无声的叹息，明白我们的遭遇，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回到现实的生活，我们可以靠着您来面对现实的问题，因为你必帮助我们。在那里我们要经历突破，我们要被扩张，我们要得释放，我们要进入主你为我们预备的命定。谢谢主带领我们，谢谢主不舍不弃，谢谢主寻找我们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